神把很多很多的一些事件放在一起，不仅给我们看到背后个别的一个属灵的必然，同时还给我们看到一个全局的一个大的画面的属灵必然。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滚滚的洪流在神的整个的心意的大洪当中在往前滚滚而动推动。所以一个人的觉悟不仅要明白自己跟神的密契那种非常美好的东西，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说一个女孩子，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些啊，我们叫做姐妹，我们就常常形容叫很乖巧，对不对啊？我们有很多的姐妹是很乖巧很乖巧，比如说啊，我常常在丁金姐面前常常说丁金是很乖巧的孩子。乖巧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善解人意。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也很希望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也要有个乖巧的属性，就叫做善解神意。所以当人和神的关系很密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善解神意的一种品格，一种本能会出现。当我们更大的更长大成人的话，我们不讲明白神在我心目中的心意啊，还明白神在整个世代的心意，那就叫觉悟的人。所以我们中国看了很多先贤，他们透过普遍的启示发现了神在属灵里面的一些律。我相信属灵的律是存在的，包括中国的易经当中启发的一些属灵的律，这些律是存在，那是神控制整个万有当中的一个很高端的一个律。当他明白这个东西的话，他似乎感觉到整个这个历史走动的一个方向，这种人是很觉悟的。那么我们作为天国的儿女，我们会发现这个律有很多很多的基要原则都记录在圣经上。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应该很快的进入到一种与天地参的境界，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要进入一个什么呢？要做参透万事的人。所以一个属灵的人，我们要达到这个境界，不是小的境界，不是文人的境界，不是文化人的境界，不是一些舞文弄墨的，或者是一些小知识分子，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很聪明，但是是小聪明，他没有明白自己，也没有明白真正神的心意，在他生命当中的心意。所以就是还要快快的谦卑，快快成长，成为一个真正有神的圣手在带领，同时有觉悟在本身这样的一个人啊，也很美好的人。我们盼望着在座的弟兄都能快快的达到这样的，那这是圣经给我们最活泼的一个信仰。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从合一的人生，从三位一体很深的，我们现在拉出来已经讲了四讲根据圣灵的感动，我们谈回来再谈信仰的人生。我们谈了四讲，这是回来的第四讲，是整体当中的第十一讲，就是关于信仰的人生。所以我们信仰人生是把大家从一些比较偏多的自己的或者是文化的个性的各个方面带回来，我们讲了四讲，大家还记得吗？第一讲是什么？我给大家稍微做点回顾，要不然大家就忘了，因为人的忘性很快，对不对？忘性很快。第一讲我们谈到了人的信仰当中，人的本能当中有一种宗教性，就是我们不满足现在，我们在生病的时候，老弱的时候，我们在各个方面孤独的时候，在困惑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冥冥之中能不能啊，给我点运气，给我点力量，给我点永恒的感觉，让我对死亡、对疾病在各个方面有一种超越的这样的一种平安和能力，一种喜悦，一种能力。所以人本能的都有一个超越永恒的这样的一种信仰，这样的一种本能，所以我们叫做人的宗教性。那么这样的一个信仰，它本质实际上呢，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不是自己坚定有一个神，我要呼天抢地，我要让他见不见，这是人的宗教性走向极端，这就是人文的一些宗教，人想出来的一些东西，人想出来的一些感觉，心里面搞错出来的一些催眠术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圣经所谈的确确实实有一位超越的全能的神，他在关注着整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就希望我们的人一个一个的生命真正能朝见这个神，那么能够看到神，跟神有很真实的经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上好的福分，这就叫以马内利。这是整本圣经犹太文化给我们感觉到的一个以马内利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本质。那么人要想以马内利来到神面前，不清心怎么能行？所以我们用一幅画给大家就比喻了，如果我们说杭州那个地方有三潭印月， 如果三台音乐在当时有一些微波，不要很大，就微波就可以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月亮哇就抖动，我们就看不清了，月亮就变成了一条破碎的一条光带，一条这个东西。如果这个时候杭州正好是下过雨，有一些淤泥在泛起的话，整个它内部在浑浊，就我们更看不清楚了，完完全全不是印月这个倒影，完模糊不清的啊一个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平静，一平静，我们自己平静，月亮就出来了，然后我们自己把尘土尘埃都沉淀下来，月亮真正的就像镜子里照的这么清。所以我们谈的清新的人有什么？你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律，这个属灵的律是一条大律，不是一条小律，是天国八字当中神特别启示给我们一条律。所以很多人不能见神，不能跟神面对面，不能领受到神的真实，原因是你的心太浮躁，你的心不纯净。浮躁的意思，你始终有很多的属世的一种贪婪，一种欲望，一种情欲，一种很多的东西。还有你不干净，不干净的意思就是你有许多的个人的捆绑，个人抱负，包括啊，你对爱国主义情，你说我很爱国啊，我要透过圣经见到神以后，把神拉下来，帮助我们中国啊，惩治腐败，所以我们要搞这些东西，好像挺高尚，但实际上很不清新啊。然后说啊，其他的小不清新就更多了，小不清新，我找对象来的，所以我要看一个比较好的 ，OK， 所以你有这样的东西，你想真切的看到神，明白吧？所以这是我们第一讲，那么我们。接下来第二讲讲的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第二讲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为什么属灵的世界这么难明白？是因为耶稣来了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还不明白，如果我跟你讲天上的事你更不明白。”所以，整个真正的一个宗教性的信仰，一个永恒性的信仰，都是超越我们可见界的。所以我们可见界所看到的东西不仅是有限的，是暂时的，是可以用五官感知的，所以就不能看到永恒的、未来的和超越的，不能让我们真正物质界感知的。所以这样的东西，所以神的话透过圣经记载下来的话，有相当一部分，而且是很本质的一部分，是谈未来的，是谈灵界的，是谈要舍己的，是要领悟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如果没有觉悟，就很难明白，很难明白，明白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话，我们只是把自己伦理的觉得挺好的一些话。所以我们看了很多的有些姐妹刚信主啊，记下日记啊，耶稣他多么美好啊，对，所以你仔细一看，咦，全是道德话。那中国的有些不信主呀，假设他又是你的老师，这些话是孔子说过吗？你们没什么好的，孔子说的比你这个还具体还透彻，我们有很多案例，可能一下就给你打开。原来宗教谈的不是这个问题，谈的不是人的道德，或者是主要谈的不是道德问题，主要谈的是灵界的另一个世界的问题，不是我们现代世界的问题。所以人本然的用现代世界去套未来的世界，我们就成为断章取义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上一次谈的是什么话题呢？上一次谈的，我们谈到了信仰的一个本性，信仰的本性，信仰的本性，在希腊文原文当中，这个信的意思是什么？是人被造的时候有一个本能，就是可劝性的问题。可劝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敞开性，有一个谦卑性，有一个知道纷纷繁繁的世界，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关注，需要领悟，需要记忆，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人有可劝性，所以我们就可以吸纳新知识，人有可劝性就可以不断的超越小我，人有可劝性就可以怎样不断的更新，我们叫做觉今是而非，我们今天就觉得昨天做的不对了，明天就觉得今天做的不对，有这样的东西。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信心隐含着坚信的意思，就是一旦我们得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要保持，否则的话呢，我们就用了一个狗熊掰棒的例子，还有一个老鼠的本性的例子，就是老鼠想了很多，叭一撂下来就全忘了，老鼠撂掌就忘，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人有还有个本能，就是我们的理性可以记住一些东西，影响我们的生命，最后我们坚定这个信仰。但是很遗憾，这两个东西 如果你处理不好，没有祖先的智慧，就变成了一堆矛盾。也就是什么呢？你的可见性你是敞开的，你看到了神的亲自的作为，死人复活，自己也从啊复活而且永不死嘛，这样的东西的话，你相信了，你相信了。但是呢，接下来在后面神的更多的，包括第二次来的这种出现这些东西的话，你可能去排斥的。正像法利赛人，就是你对某些证据的坚信和结论性的坚信，最后坚信到一个程度，可能是对未来的一个新的更超越的一种新的开启的一种单子。所以耶稣有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若不是因为我绊倒就有福了。所以我们看法利赛人咣咣的绊倒，法利赛人什么呢？是对旧约最娴熟的，对旧约的安息日律法各方最娴熟的，那很遗憾他却被绊倒了。所以我们保持生命当中最聪慧的一个平衡，就是把这个信仰当中隐含的悖论我们要平衡下来，就是我们一方面保持时刻保持着一个谦卑的可劝的态度，可劝被人劝勉劝诫啊，劝导，再有一个我们时刻都警觉一旦有好的东西我们要坚守，而坚守又变成了一种固执一种固陋，我们又时刻有一个谦卑心看着神启示不断的一层一层的这样开启啊，这就是神启示当中的啊，叫做 progressive revelation。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就是神是一种渐进的启示，越来越高超的启示，到今天我们相信这个启示的整体主要的正来解。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的是一本从开始的创世纪到最后整个圣经的完结啊，整个创造的完结新天新地这样一种，就是从阿拉法从开始到末了的一个全景。所以我们是有福的。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谈信仰当中另一个近似于悖论的一个矛盾啊，这是基要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啊，同时跟大家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些关系的，都有关系的。所以请大家这样听，我是把两讲尽量合在一起，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讲完，因为我下一次如果不在的时候呢，就拖一拖拖两周，所以我希望把它两讲讲一讲，对内容多一点。如果说真正实在讲不完，那我们就拖两讲，好吧？我就把前一部分讲完啊，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讲义啊。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再一次仰望，我们再一次赞美交托主，我们愿意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的求你掌管，求你保守，求你至圣的真道，求你奇妙的大能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思考整个你圣灵启示当中给我们这个信仰体系，让我们真正思想真正你所希望我们所建立的一个纯正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归正归回到你的心意，归回到你启示圣灵的总原则，这是你讨你喜悦的。就我们今天要把啊，你带领孩子这一段时间来透过圣经透过新约所看到的圣经当中最核心的最基要的几个有关纯正信仰根基性的信息分享给在座的弟兄姊妹，求你特别的怜悯，特别的眷顾，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那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啊，涉及到最核心的这样几点，为什么我要有这样的关系？一个是圣经启示的一个很基要的东西，若不明白这个东西，基本上你对信仰不太了解。同时呢，它是又是我们成长当中很现实的这个东西。我们会发现，我们信仰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几乎里边有一些悖论的一些矛盾。我们刚才谈到了一种可劝性和坚守性的矛盾，我们现在要谈到一个，就是可劝性的信仰是让我们接受，然后当我们信靠性的信仰，当我们坚定一个信仰的时候，是让我们什么呢？是让我们所求，向我们祈求。所以这就出现了两个，一个是神主动，他把信息给我们，让我们接受；一个是人主动啊，要神，你要给我，你要给我，给我，人主动，神被动，神要满足我们需要。所以这两个东西如果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矛盾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很要命了，明白吧？所以我们现在就出现问题了。你比如说，我上周来的时候腰不行，所以我就很愿意我祷告神给我身体医治，但是现在医治。啊，基本上十成脱去九成八成和九成上，我可以有加油啊。上次冰晶祷告的时候，可以给大家有一点提示，他祷告完以后，我出来真是有一段时间不疼的， 我正高兴的时候，我一下电梯又有人等等。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像把癌症拿走了，好像过后那个来。所以我们现实当中对这个皮囊，对这个肉体的真正的医治，总是神的怜悯，总是暂时的，因为神的心意不在这，神的心意是在天国，是这样。所以这个心意你要明白，所以不要因为神不医治你会怎么样，但是神呢，如果不是大的很大的问题，他终究会透过医治，他得救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间接靠什么呢？他靠你生命里的律就可以了，因为你自己生命当中的造物的时候就有一个恢复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本能，这样子。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话看得很清楚。那么其他的弟兄就有的时候就很难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工作方面面临很大的难处啊，所以他祷告不可戒嘛，很可戒啊，然后早上祷，晚上祷，怎么夜里祷告，不可戒。但是不一定是真正的把你拿走，把你那些都变掉。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我心里也很着急啊，很着急。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姐妹了，我们要面临着啊，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些男女不是太公平的问题啊，因为姐妹年纪大一点的，在找对象就每到一天，她心里嘣嘣嘣的跳出来。哎，过生日的时候他就不高兴所以我每天其实这个问题上我都是祷告纪念，就是说神怎么弄，怎么弄，怪怪的大家也祷告。哎，有的时候就没有，我们现在还有弟兄找工作找了好多 offer， 但是呢一个现在目前还没成就啊，这是很多问题。我们还有一些弟兄也是挺聪明，但是我希望他快快觉悟，不是人的小聪明，是属灵的聪明，让他快快觉悟，但是还是感觉不到他觉悟，这是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就给我们出现了。如果我们的信仰啊，比如说刚才的我们铁岭的姊妹说了，我母亲因为信仰，因为整个生最后神医治他，不是佛医治他，这就改变了，所以这是信仰很美好的一个东西。如果信仰神，我们信仰这个神不能够垂怜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包括肉体的软弱，因为人就两个方面最大的关切，因为我们犯了罪以后，这两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一个就是身体面临死亡的问题，就是疾病啊、痛苦、死亡这些问题，就关于肉体的问题，我们是绝对绝对的关注。所以算命的一喊哇，我要算你肉体，哦，是这样，我就很。教授什么教授什么都放在一边，在摆地摊的就是我的教授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命运，哇，你以后有血光之灾、牢狱之灾，哇，那就吓坏了。所以我们犯了罪以后，本然的不知道我们的皮囊会怎么样，本然的不知道我们的命运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信仰的这个神能在这两个方面去眷顾我们。但是神呢，是不是眷顾我们？是眷顾我们的。告诉我们，你们这皮囊在地上就像一个帐篷一样，就像过滤一样，永远是短暂的。但是呢，我给你存在了一个不朽坏的家，不会朽坏的城，那就是纪念你。你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愿意接受了，一有点病，哇，还是呼天蒙日，有神啊，对不对的？神就很贱，你接受了这个的话，这个地方就暂时可以了。所以慢慢就要释放出来啊，不行啊，我要进神祷告，神一定要医治我呀，我要长命百岁啊，我不能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你看了吗，信仰就出现了一个内在的巨大的反差，这个反差不是神给我们应许的反差，而是什么呢，是我们对信仰当中和对肉体当中的贪恋出现了反差。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思考这些问题。怎么第一个，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我自己包括昨天我听见证，李峰现在见证，他也有一个见证，神很爱他。我说为什么爱他？哎呀，有一个姐妹要走了，她是姊妹基督徒，跟我平常吃饭也交通很美好。哎呀，她一走我感觉属灵很孤独啊，同伴都没有信徒。哎，这一祷告她一走，哎，有新的眼睛来了，一问她也是基督徒，所以我很高兴。你看了吗？我特别知道，因为牧会到一个程度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概70%-90%的人，你出现的时候只要是你单纯，你很复杂就要命了，很复杂的人能看出来，他脑子想很复杂，现在他一定会经历出现的美好。就像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怎么哭父母都会把奶嘴给你， 你这折了本的读父母的，找着你要问一下。很多人都有这个啊，你问问，你问问这个谁，和那个谁宋阳姐妹有没有啊？你问问以前，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谁，就看谁叫静怡姐妹啊，小文姐妹，包括现在的新七姐妹等等都会有。啊，包括童谣啊，包括其他的人，你们都会有这方面一些见证，对不对？这就是初心的美好。初心的美好，你要记着，确确实实是神回应的。啊，我自己也经历过，初心的美好，神回应的。但是这里边潜在的一个危机啊，我如果初心美好，我一答应，神就到了。我今天早上找工作，明天早上加薪，后天早上找女朋友，后天早上长命百岁，哇，整个神就变成了你。最一流的叫 waiter， 是变成我们一流的 waiter。waiter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侍者啊，你的仆人。所以初心的美好就变成了我们可能进一步经历神、顺服神的一个蓝图。所以刚才康培在这分享的时候，祷告。康培本身他见证当中就有这种初心的美好啊。我还记得张宇他在这见证他父母。他签证那些初心的美好，那些都是奇妙的美好，所以我听在心里啊，听在耳里，喜在心里，就是神对他有怜悯心肠，毫无疑问，明白了？所以这里边你要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神跟我这么亲密，就是我凡事都祷告，凡事神都应该像那样的情况下，我今天祷告，明天就应许；我早上祷告，晚上就应许，就到这种程度。哎，如果你建立起这样跟神的属灵关系的话，你就要小心。接下来神呢，就给你点颜色看看。哎呀，我就喜欢这个男孩，这个帅哥。哎呀，我就喜欢这个女孩，漂亮不得了。神就把一个人放在你面前，你怎么想也想不到是他，最后神就是你，没办法就是他，不是他。以后你要受很多很多的不幸，你受他。祝福就是跟着他，就会这样，你明白吗？所以神就给你一个大非所要，给你不要，所以你挣扎半天，你还挣扎，你还不想要，或者说你还怎么样？出现的第三个阶梯就出现了，祷告失效，从初信奇妙到美非所要到祷告失效，你要小心了，就是神会有很多时候祷告就是给你。有没有？我们祷告下雨，就是不停雨。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个神的东西，张丽可以跟我做见证，有十次了，最少十次了。就是我们做任何工作，包括受洗高神，只要下雨的时候，我一祷告最后一次。你们相信不相信？你们认为可能是偶然，但是我相信，这可能是神跟我的奇妙的一个协议。就是关键的时候我祷告，有的时候不是为我，有的时候就是为我的神。有的时候吃饭到一个程度，我说神啊，晚五分钟下雨，等我走到家，就是我刚到家，哗，就是前两天还这样，就这周才这样，就是关于对雨祷告特别的奇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有一次去一个家，就是周荣他们家啊，周春春他们家，我下来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啊，我要打个 taxi， 然后我跟神祷告，我等了半天没有，因为高峰期 rush hour。又在那个City Hall， 我说神呐，如果你不让我去那儿的话，那我接下来我五分钟内打不到台机。如果你让我去，应该马上就要打到台机。结果祷告完以后，大概不出30秒钟，风就跟台机过来。我一看是神的机，这个时候已经下小雨了。然后我们坐上台机，哇，越走越下雨，越走越下的。因为那个 taxi 到他家以后，走上去还要走个一段不偏的地，我就跟他谈。我说神啊，如果今天是你的心意的话，能不能让我下 taxi 的时候你的雨少一点或怎么样？结果这个雨到了那个地方，那雨几乎就停了。结果我上去完以后跟他分享，雨又下了，啊又下，下完以后当然几个小时以后就不下了，就是有这样的奇妙。但是呢，感谢神，我从来不认为这些奇妙会成为我要挟神的或者跟神任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昨天本来我们想去的，结果呢，我们休息的时候哇睡得很沉，最后起来以后 已经不行了，有点晚了，再加上雨下很大，所以就没有去，就没有去，再有就没有共用跟神的这个协议，这个秘密电话。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不能成为你跟神任性要求神的事情。所以祷告失效，有的时候是神希望你反省的，让你真正回转归向他的一个警戒号，一个属灵的一个 warning spiritual warning 应许。那最后一点，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从书信的奇妙很美好，给谁跟谁分享，一分享就哭天抹泪到这种程度，然后呢给非所要就有点动摇了，我要不是这样，接着祷告就失效了。接下来呢，你信心的动摇，信心动摇。而这个信心的动摇是指什么信心呢？我用引号标准啊，就是不是神希望你建立的那种纯正归正的信心，而是你的坚信。你在你任性的事上，在你出现奇难的事上，想要什么要什么的事情，你建立的那样的信心。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几个很重要的背景，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论案就非常关键了。马太福音，大家打开7章7到8节，这里边有跟我刚才谈的正正相反的信息，正好相反。因为耶稣来了，说了几句非常难解的话，这些话从圣经解释当中的话，也是很让人头痛的。所以我今天跟你谈这个，可以冒属灵之大不韪，就是谈一些要解经家最头痛的一些经文。你上神学院基本上也是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other hand， 就是这一方面可能是这样，一方面可能是这样，这样的模棱两可的很多东西。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谈这些东西，大家都有的会背熟悉这两个经文，是什么呢？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周边那些人，还未必就是他那十几个门徒，可能是一批门徒，这样说，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两句话反来覆去的说，等于是犹太人说话的一个特点，从反面相同啊，相同，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然后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两句话说的正反相同，让你无法推动。那么在这里边呢，在这里边啊，这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跟我刚才谈的时候，你出现很大的关系。哎，神就给你应许吗？你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这非常惊奇的嘛。就我们祈求神就给我们，那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为什么祷告失效？为什么祈求无效？为什么呀？为什么给非所要？我祈求的就是一个帅哥，你为什么给我一个他？那么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很难解的，或者说很佐证这方面的经典啊，这是我们有一些灵恩教会非常强调的一些经典。比如说路加福音有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神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就说朋友啊，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埋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啊，交让我，门已经关闭了，孩子们都上堂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耶稣就告诉门徒，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抵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给他。我们设想哎呦，晚上我们可能就是铁岭，就是东北黑龙江，就是各地中所带的那种黑龙江，很黑的夜深人静，而且是数九寒天，快春节了，因为12点多了，北风呼啸，大雪封山，这样的又是黑黢黢的，根本就没有，而且那个时候又没有电，那是完全是用一些蜡烛和油灯，你想想多么惨淡。在这种情况下，晚上12点，大家都睡着了，孩子也睡着了，嗡嗡嗡嗡，有人敲门，就说：“哎，请你帮个忙吧。”你看，是你旁边的那个王老三，你跟他本身关系一般，就是点头之交，有点交情也不然。然后嗡嗡嗡，他在敲门，他说：“快起来，我旁边有朋友来了。”啊， 啊，饿了半路，没有任何饭，我这也没有饭了，所以能不能到你借边饭给他吃？你说你心里多窝火，实际上是不是很窝火？对不对？第一个，我们俩不外乎就是邻居，没有这个交情。第二，你的朋友来了，你晚上半夜三更这么大气，数九寒天你叫醒我，还是容易让你吵醒的。这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恼火的事。所以本然的这个人回答，不行了，太晚了，睡觉吧，明天再说，有什么事啊，死活我都不开门，你快走吧。但是这个也不行了，这个还在那叫，他不行了，哎呀，求你这样，我们这人都快饿死了，这个。你看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是因为他们赢的交情多好，而是因为他这样反复的求，而且这么恳切，怎么办呢？神不得啊，给你开门吧，算了，反正你是个真是赖皮狗，不打开那条腿根本就不会，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设想这个故事发生，可能跟我们中国处境发生，就可能在东北黑龙江或者别的，就会有这么一件事。我呢，前两天就遇上了这件事。我在晚上啊，那不是逸轩那件事啊，逸轩那件事就是九点晚上十二点半，打电话过来。这件事比逸轩那件事要厉害得多，就是什么呢？晚上十二点半，我们都已经睡着了，我跟江丽都已经睡着了，嘣，接到一个电话，我说你是谁呀？我说你是谁呀？我是欧阳啊。我说欧阳是谁啊？我不认识一个欧阳，因为以前姓欧阳，他肯定跟我都没有联系好多年。我是欧阳啊。我说欧阳是谁？欧阳就是啊，香港骂周瑜，周瑜你认识吗？我说周瑜我认识啊，他介绍我找你的。哦，我说我想起来了，前几天他确实给我来了 email， 但是我不认识他。他说哎呀，我现在到了机场了啊，到了机场了，因为我都已经晚了，那晚了那个接我的人没有接到，我晚了五六个小时等呢。我说那怎么办呢？结果他就跟我说，他在香港了，他因为他搞保险的，他是很有一些技巧。我现在想起来，这个弟兄也是很聪明的，很有技巧。他说，哎呀，是这样，所以我打电话呀，找这个没有，我给周瑜写 email 啊，但是他没有回我啊，所以他没有跟你说嘛？我说没有跟我说呀。他说你大概这两天到，但是第一他没有谈到你这么晚到，第二他带到你的 business 不是这么晚让我打电话来去接你或者什么，然后他也不说什么特别的原因，然后他就说我还有那些人找到了，可你有什么办法？我说你赶快在飞机场那附近有那些便宜的酒店，有那些方便的酒店，先落住以后，明天因为太晚了，你可以找不到他了，对不对？然后你再去找他，明天醒了就可以找了。啊，你有吗？你帮我联系一下。这么晚了，我说你直接问他那个 staff 就可以问嘛。然后他就在那磨磨唧唧，不想接电话。后来他就问还有没有办法？我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到我住我家里来。哎呀，谢谢你，就是这样。后来我一想，姜丽当时就醒了，姜丽就说：“哎，谁呀、啊？你太棒了，你不要这样的，到时候我们也不认识他，就是他到底干什么的？”完全出乎意料，因为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他是 businessman， 他在做生意，可能来的之前你们俩可能通过发现可以交通一下，我没有想到是连他连一个自己连住一晚都不想住的，或者是连这个钱都不愿意出的，也可能是这地方。后来我了解他的经济方面处于现在不是很好的状态，所以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我还有一个办法，我说在其他的附近呢、啊、有一些比较廉价的酒店，如果机场很便宜，哎啊，谢谢你了，我就是他就不愿意方便抓，然后就说你谢谢你，意思就是我到那边去。最后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完完全全欺负南下。我说那好，你来吧。然后那你把电话告诉我，你把你的地址告诉我，就告诉地址了，还挺不错。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一点左右打 taxi 到我家了，然后我给他开门，准备东西洗澡，然后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明天你就可以找到了，啊，是明天可差不多了，到明天再联系，怎么联系连长？美国人已经走了，然后马来西亚已经回马来西亚了，那就变得就很尴尬了。所以他要在这待两天，那就意味着在我这儿要待两天，我那几天又特别忙。这个我倒是想该怎么办呢？我就给那个对方打了个电话，马上打了个电话，我说到底怎么回事？马也很惊讶，他怎么会这样呢？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的，因为他跟我说是做 business 到新加坡去，然后没想到他要在你这入住，还要这样。后来我想了一下，这可能是一个极客的功课，所以保罗说什么呢？啊，客要一辈子还贷，所以我就所以这两天早晨啊要给他做早点，中午晚上这样，完全跟他不太认识，然后呢？还赶上他有些糖尿病，所以我吃的一些麦片饭团他都吃不了，他只能吃他自己的啊一些东西，所以我用给他特意的要煮面啊，煮一些面还特别这样伺候他两个，然后走了。走了以后呢，他走之前呢，他就跟我说留下我的 email 了，就说哎我要跟你联系，我要跟你联系，到现在呢也没有跟我回信，也没有联系。这里面给我告诉我一个就跟这个一模一样，就是他去给你打电话，就现在就迫切的要求你，你怎么办？所以你就想他就哎算了，过来，不要再干嘛，就有人会有这样子。所以耶稣谈到这样一个例子，给我们反映出神当然比这些人、比我和比这个人要好得多。所以当你迫切的追求的时候，神一样的也会有一种属灵的不耐烦。我们一料本来就是神的怜悯。就好，那就成全。所以我们看耶稣成全很多治病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要什么，说我要看见，我要站起来行走。好，你的心就是你信心啊，真的都是这样。你看这些人都是神主，是人主动，不是神主动，不是神过来以后啊，我今天来治病啊，你大伙儿一相信，不是这样。大伙儿跟着神，这里面出现了我信心当中这一类的现象，人主动。人有特别的生命的需求而求神。那圣经里面还有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这也是一个啊我们的很多灵恩教会非常愿意引入的一段经节。耶稣说了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的横切的祷告，横切祷告不要灰心。他说了，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神，就是这个人很一般的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啊比较坏蛋的一个人。那城里呢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他就说哎呀官呐，我有一个对头还求你给我伸冤呐，整天的赖着不走，然后他多日不准，他心里就烦着了，他不准，然后后来心里想，他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不是因为这个人这个同情是因为正义我要怜悯他，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这个寡妇总烦我，怎么样呢，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啊烦搅我。主说你们听了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了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这里面说到一个什么呢？神和人的关系，神的心地肯定比这个贪官要好得多，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当你真正的啊来到神面前求的时候，难道神真的不会怜悯你吗？会怜悯你。耶稣说：“横切的求，不要灰心，哪怕有一些过分的请求，神也会怜悯你。”中国以前有一个故事。叫做杨三姐告状，你知道吗？是我们天津一个真事，杨森出现了一个真事，就是一个穷家的，完全没有官僚，完全没有背景，完全是个穷困的家庭，没有任何的家啊，这个钱财，所以他到一个贪官啊，这个贪官那儿啊去告状，这个贪官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开始的时候他也想啊贪污，发现这个人根本就贪不了，就根本就没有油水可榨，但是因为这个杨三姐。非常非常坚持，说你告不着我就好，反正是这个告，告来告去，最后怎么样呢？算了，就伸冤吧。最后就伸冤，就把一个啊害死他姐姐的，他姐夫，实际上他姐夫有外遇了，害死他姐姐，最后就把这个家族和这个人伸成了这样的这个墙壁了。这是在中国啊近代史上很有意思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草民告倒了一个财主，而且是在一个贪官的时候。这里面告诉我们神对他的儿女
也更有这种，所以让祷告求神，握住神的手，不要灰心，是吧？那么我就把圣经所有的这些最难解的都给大家放在一起啊，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他介绍了这么一个地方，他说啊，有一个迦南的女子，耶稣啊，他传福音，他不仅在他周边的地方传，他传到北边去了，北边去了以后还到西北去了，所以往最所谓的外邦人那个地方去，那其中有最外邦的人，迦南人，那个时候迦南还没有完全的后裔，最后又繁衍起来，而且还很富有，所以他就占据了推罗和什么呢？和西顿啊这样的两个海滨城市，当时是很世俗化、很富有、很奢华的两个城市，就像我们现在的这种纽约呀、啊、香港啊、深圳这样的城市。所以他去了，去完以后呢，就从那个地方回来，从那个最世俗化的城市，就遇上了迦南的妇人。啊，这个迦南妇人呢，然后从那个地方赶回来，从哪个地方？就从应该是从西顿和推罗这两个最世俗化的地方来，因为他看到耶稣行了一些东西，说的不寻常，然后他跑着就跟着耶稣来，然后喊着说：“哇，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因为在迦南，他们知道耶和华神，他们也知道大卫是谁，他们也知道大卫后裔要出一个救世主。耶稣却一言不回，这里面写的很真实，非常真实啊！他喊着耶稣，但是耶稣呢却一言不回，非常真实。如果我们世俗的那些小报那个撰写的话，一定把它改一下。耶稣一看这个啊，就怜悯，动了怜悯；或者耶稣一看这个啊，就愿意啊，请神听他的悔改。所以我们把耶稣变成了一个雷锋，一个好的公民那种的，不是？耶稣看他一言不回，就是表现出对他的一种轻视，一种轻蔑。或者是一种不理睬，然后门徒进前来求他说：“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着好苦啊，跟了我们一路啊，他不停的喊你啊，你为什么不理他呢？啊，你如果不理他，最好把他打发走了，你不要再这样。”所以他的门徒呢，一方面给他求情，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这件事啊。那耶稣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这耶稣这个圣经记载的很真实的历史，耶稣说的，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也就是说我来呀、啊，第一个很重要的对象的目标是先进神的家里，神的选民，就以色列这个人，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任务。那当这个任务完成以后，要透过他们要传递过去，是开放的东西。但是我来不是为了中国，我来不是要到中国去走一遍，到印度走一遍，然后世界走一遍，然后回来再回来，不是这样的。我来就在我的子民。神的子民，以色列这块小地就可以了，然后接着透过他啊裂变成群。所以我来的这三年半主要就是对他们宣讲神的名。然后呢，那个妇人来了就拜他说啊，他说主啊帮助我。然后他回答，耶稣回答到一种非常严厉的话，这句话很难解的，很多人解这句话就很难。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狗的原意呢，是一个小狗，不像我们中文说的狗，就是狗屎啊。我们说就是咱们像狗一样，这个舔不吃之后，这狗狗嘴吐不象牙，是不是？狗改不了吃是这样。我们对狗的一种怒骂，有的是强调狗的忠诚，有的是强调狗的亲近，所以狗给我们的人当中就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但是这里边谈到的这个狗呢，没有这么深的感情色彩，是小狗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好给你的东西拿给我的宠物吃啊，这是人给人的东西，不是给你宠物吃的，这个意思啊，更接近当时耶稣的心情。但是这里边也非常反映出耶稣说这句话当中已经明显的分出两类人，一类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一类是什么呢？外邦人迦南人啊。他们的差距到什么程度，就是一个看成神的儿女，一个是看成神面前的小狗，一个宠物，一个小畜生，这样的东西多么难。然后呢，这个妇人就说，他说主啊不错，但是小狗也吃他主人掉下来的渣子呀，去渣呀。哇，这个人多么有信心，同时这个人多么聪明，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告诉他，我也有资格领受你的恩惠，虽然我是外邦人，我还不配在你的神的家里，但是我认你为主，我在你面前轻贱自己不为过，因为你就是上帝。 所以怎么样呢？你掉回来的渣子吃点的话，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嘛。所以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从那时，他的女儿就好了。你看到吗？这个人不仅要向神求，同时要努力的求，要智慧的求，同时把自己降卑下来求，神呢就给我们。看到神原来是不想给我们，但是还给我们。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只要你向神求，神就给你。又说明这样的一个意思。马可福音谈到了更有意思的神说的一句话，这个圣经也很难解。他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罪，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去吧。然后他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这就是中国人所谓信得灵。哎，我信得着了，我就得着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往哪摆呢？对不对？我一祷告，我信，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好了。啊，这个帅哥已经是我囊中物了。明天他就得给我写情书。如果是这样的话，太好了吧？那神到底在哪去呢？所以这是圣经很难解的。耶稣说这句话是很难解，把我们逼到墙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说啊，门敞开啊，透透气，那门就敞开了。但是我这门没有敞开。这样就变得很难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就跟神很，所以马可福音到最后谈到了啊，你们要说新的方言啊，你们要行神迹，的死人复活，一定感鬼，你们甚至吃了毒药都会死啊，什么东西拿你们都没有办法，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办呢？那么马可福音9:23就把神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高度概括总结起来。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他的说一个官啊，他的孩子病了啊，然后他说主啊，我要信心，但我信心不足，给我们。所以那些门徒也说，哎呀，再给你信心的吧。耶稣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而且这句话应该是对一个外邦人，还不是他们族里面的。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你若能信，外邦人就变成了什么？什么门徒了？在信的人凡事都。这就是高度概括了神给人传递的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了是信仰当中很大的一个疑惑。就是我信的，我也祷告了，我每天都祷告了，祷告一年多了，还是没有成功，该怎么办？我用篮子把圣经当中另外的一个方面，跟几乎是矛盾的信息，我要给大家展示出来。所以圣经很真实，它没有一个人篡改圣经，就把神的这些话一看，哎，不太对，我润色一下，那就改一下啊，等等等，没有这样。他就是把耶稣在那个处境话说的话就写下来，把这个处境话写下来，两个拿起来，对于一个没有圣灵或不明白神整个心意来讲，就是一个矛盾。所以很多人读圣经读来到这儿，拿出来，你看你们信的圣经就是这样，你看充满着矛盾，你怎么还信？明白吗？很多人是这样，因为他没有圣灵，没有圣灵，我们读圣经就会出现这种尴尬的事。如果你不在圣灵的引导下不明白这些道理的话，你被他们一问就问到，哇，对呀，这些东西我对不好意思，我回去问了去啊，你想。那么马太福音怎么说呢？马太福音这样说，他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外，再没有神迹。你看了吗？这两个，一个是文士啊，也是对圣经有研究的，一个是法利赛人，在当时应该是比较敬虔的人，而且这里边没有贬低他们，
这里边主动的说他们求教于耶稣，看到他做了很多事，说那你是不是再给我们看一个吧。这里边是一个中性的表态，没有说他们啊暗含杀机啊，要套耶稣啊，或者说抓耶稣小辫子，不是这样。但是耶稣怎么样呢？没有答应，给他看一个小的神迹。但耶稣那个时候啊，一病一下立下的话，就是小神迹，耶稣很简单的事，耶稣没有给他们看。耶稣就不仅没有给他们看，非常严厉的谴责他们，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没有，根本没有，一边待着，根本再没有了。然后呢，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什么意思啊？先知约拿的神迹对他们来讲也是一头雾水，根本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是耶稣死里复活，三天复活，就是约拿到了鱼腹里三天又出来，这样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不是要显在他们面前看，要显在什么呢？要显在过后耶稣真正上十字架。所以耶稣完全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同时用这样一种非常奥妙的一个属灵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根本也不懂，而且也不是在他们马上就要实现。所以你看他们求并没有得着。那么你说哇，这些人肯定是可能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神的心里预知当中可能他不会得救他们。那我们就看耶稣最亲近的，有的甚至考证他们肯定和耶稣还有点亲属关系啊。然后他妈妈先向他求，然后结果这两个儿子然后赤膊上阵也向他求啊，赤膊上阵。然后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是什么？耶稣很喜欢他们，对不对啊？然后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啊，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一个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向神求的啊，求的很虔诚，而且是最喜悦的、最贴身的祈祷，可能跟神还有亲属。耶稣说了，你们不知道我所求的是啊，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刑你们能受吗？这意思说，耶稣所要受的苦难你们能吗？耶稣挑战他们，耶稣也没有说能，没有说能，先挑战他们。然后他们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勇气，就说为了那种永恒的国度的话，你所做的我们也能，就跟耶稣叫唤他。耶稣说，我这样做能吗？能，我能，就是这样。你看他怎么回答，他们说我们能，干脆利索，根本就不拖泥带水，不像我们谁奉献干吗？三年以后吧，大哥，三年以后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能，就是这样。然后耶稣说，我所说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说的刑你们要受，然后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自主，乃是为谁预备的，就此为谁。这里边明确的告诉他，神的既定的秩序是你们不能求的。你看到吗？你看我用红字和蓝字这两个圣经理解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就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你们所求的东西不是按你们心意所对的，是按神所赐的定这个序秩序来做的。所以雅各书就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信息高度概括为这样，就是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念头中。这里边就把一种我们跟神的相祈求的关系，无论你多么虔诚，你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化成了一种血道，甚至是啊这种自枪这样的东西，也是求不得。因为圣经还启示出一个妄求，妄求的意思就是完全靠着自己的苦读、自己的私欲、自己的嫉妒，这些完全属世的、属血肉的一种求，向神求啊，我要赚钱，我要发财，我要发横财啊，我要娶漂亮的老婆啊，我要娶小蜜，我要娶二奶，我要娶很多，这些可向神求，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那样的话，如果神也成就的话，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奇怪了。那这个神也让我们非常奇怪了。我就问为什么啊？我们解释这一块儿终于有结了，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啊，也请您讲。
那么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解剖它？这里边这就需要圣经的贯通，我们需要贯通啊。我给大家看一幅照片，这个照片是什么照片？二十一二啊，大家还有谁没看呢？我先说没看，你看，我准知道没看的是少数。没看的呢，大家就去看一下这个片子，今年值得一部的看了一部的大片，是由一些文化的、信仰的、科技的、构想的、创意的结合在一起的画面的一个视觉效果的美感啊，很多的悬念的都放在一起，可以的，这部片子是可以看的。所以林林呢，你可以带自己去看，看了没有？
看了
啊，已经看了。
我最先，
不是你最先看，但是林林不买，你看。可以去看一下，没有看的去看了吗？去看了吗？那姐妹，你看了吗 ？OK， 这太有意思了。我要给大家说的这个东西呢，是很精彩的，林林我觉得值得一看。你从圣经的角度，我也值得一看。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反思，我不是要给大家讲这个东西，我是讲我们看这个，就在上周发生的一件事，我叫做什么呢？做工的启示。因为这个片子好，我在家里看啊，无暇眼力，全力推荐。我看了以后确实觉得好，我想呢，我再看一遍。如果再看一遍呢，我们叫做独乐乐，众乐乐是乐，所以我说还是众乐乐乐，就大家一起分享比较快乐。所以我就跟大家发了一个半公开的消息，就是谁愿意看我请客，我用一个讲道会请客。然后呢，哎，众乐乐乐来了。好了，来来，康培，好吧，发挥了他的这种活泼和强烈的组织能力，哇，就像给我打了几个电话，就说我们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最后多少星期三？啊，可以，我们加在将近六个人。结果呢，有的人闻讯而来，望风而生，我们结果到时来了八个人，对，我们就来了八个人。哎，这时文心给我打电话，打他说你去干啥？我说哎呀，我腰很痛，但是我答应了，我带他们去。他说那以后那你得请我看。结果我们他当时虽然是开玩笑没有看，但是呢我们八个人看的皆大欢喜。就我第二遍看的时候比第一遍看的好，第一遍看的不太好，第二遍看的我才觉得看了一些心，看了一些感受。如果一个牧师一个牧者啊，像我这样的，如果我把这个分享完以后，结果马上很清楚的看到，把刚才同样同意请我，然后接下来，大哥你一定要请我啊！你不请我不行，对吧？你们这样求我，求我就要怎么办呢？哎，算了，不就这几块钱，请就请了。所以我们明天啊，可能后天我们又去看一看。哎，结果这件事就出现问题了。结果到了明年出现了一部片子2013，然后吴霞也来了，问你2012啊，是我们当时自己看的，我们亏了。2013你一定请客。然后其他的人都说了，这一次我是回不看了，因为太亏了上一次啊，太亏了，我们自己还花钱还干脆这一次让他们买票，我们到坐那儿就看，然后大哥就请客。然后牧师呢就变成了一个请电影做东的一个什么呢啊，这样的一个角色，你看到了没有？什么意思呢？耶稣来确实他要给人治病，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人治病，他的主要的使命和功能不是人治病，但是当人都求他的时候，他怜悯。当你们明天真正的来说，哎呀，我们太亏了，你请他了不请我，你不公平，你必须再请我们看一场2012你才好。那我呢当然可以再去看一遍。但是如果2013年2014都这样请的话，那我这个牧师就不要变牧师，我就变整天的就请你们看电影算了。你看到了吗？这就明显的我们按着谁的内心走，按照我们这个心意走，就把神的整个心意打乱了。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总是哦，神将带我们到天国，赐给我们圣灵，要让我们生命更新，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面去 当然是很合适。
如果我们把神就变成了一个郎中啊，整天的就是啊，在街头给人家啊算算命、说说预言，然后就搞一些哎这种贩卖一些这种膏药这种郎中、街头郎中、江湖郎中的，就惨。这就是为什么有几个原因，这里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很多信得主的人，很多书信主的人，包括比如说我们姐妹，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你一定会问：哎，耶稣来不就是要造成大事基督？还是为什么他做了很多事以后的话，他都不让人说呢？你们会发现，十次没有八次，没有九次，耶稣做来，而且耶稣是切切的告诉他们，让他们别人说，这不就很奇怪吗？耶稣来就是啊，因为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对不对？所以他应该医治，他应该在那儿，就像以前设一个周坊一样，公开的啊，我们要挂起一个招牌来，叫同仁堂，我们要给大家看病，我们要变成了一个这样才对啊。耶稣没有这样做呀，耶稣做完了以后还告诉不要跟别人说啊。但是人呢是很滑稽，他一旦呢一兴奋，哇，我瘸了40年，我好了，一好了，大伙都觉得哦，郎中来了，一个神医郎中来，所以我们跟耶稣跑，都是去什么看病去的。所以你看，跟耶稣跑的很多人都是要看病，而且很多人呢，他自己没病，但是他看耶稣去看病啊。有的人是要看病，还有些人要看耶稣看病，啊，这样就弄出了整个风波。所以耶稣弄完以后呢，总会出现一个，要么耶稣退到山上去，要么耶稣下到湖里去，要么耶稣乘船渡到那边去，并没有把这些人当成自己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广告大军，没有这样的。对不对？那你仔细查到圣经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得出了两个很关键、很关键的东西。这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一个真理性的东西啊。我们进到身体当中，所以这两个信息又出现了我们那种类似于小的悖论。这个悖论不像刚才那么明显，一个可劝性，一个固守性，这样的明显。可劝性强了，固守性弱；固守性强了，可劝性弱，这个叫平衡。但是这两个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第一个信心，我管它叫信从。信从，信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信神之言。神首先主动，神说话是神主动告诉你，我是神的儿子啊，见过见了，一秒回答啊，要信耶稣，要信到信我的，要信神。神把这个消息主动的传递给人，你信不信？人是一个被动的听者，然后你有没有可劝性？神给你做了很多的奇迹啊，神迹让你看，证据让你看，你愿不愿看？你看你要不要信？你说我看了，我想了，我要信，这就是信从啊，信了以后还要从。所以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中，信当中都有一个从的概念，就是我请你看电影，6点到9点，你听了我，你相信我，你不去啊，就不叫从。所以你既听了，就叫从。所以人无论是中国文化呀，本能的就是我听了我就按着做，所以信和从是一体的。这是一种信心，还有一种信啊，我们叫信赖。信赖，啊，信赖，信赖这个词呢，本身是一个好的，好的。我们一旦听了神的话，你是基督；听了神的话，你能永生自由；听了你的话，你可以战胜死亡，你是我们救主。很好，而且你是全能的神，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放到你的生命上，这是一个巨大的生命觉悟。一个人能信赖一个人，就告诉他，第一个他向他敞开了，第二个他内心当中真正的信任他了，第三个他很可能谦卑下来。一个人信赖一个人，就是说我不如你啊，许多问题的话我需要得到你的恩典和帮助。所以一个人能信靠神的话意味着什么？信赖神和信靠神就意味着什么？我谦卑的，我知道我有限，我知道我人生不外乎再怎么活，活到老寿星了，活了800岁也就这意思啊，一般人也就活70-80岁就完了。所以我再怎么能，我比毛泽东还能，我超不过80岁，最后我就死掉了。所以一个人能够信赖神、信靠神的话，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有一个基本的生命觉悟，而且是最关键的生命觉悟。所以我跟王石那时谈。谈完以后，我发现这人很骄傲。他虽然又谈佛，又谈道，又谈儒，又谈基督教。而我跟他谈的过程中，谈了几个小时，我上次分享， 就发现这个人根本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骄傲的人。
后来别人去问，哇，他这个人很能干，他这个人很对金钻很有好感。我说，我说他对基督教的好感，如果现在他这个水准的话，他到基督教的话，他会成为基督教的一个龙头老板，就跟基督教的信仰正好相反。基督教的信仰是你必须彻底知道你一无所有，你在永恒，你在真善美方面，你已经完全被玷污，你才能真正的接受这个东西。所以我说，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和觉悟。明白吗？因为他不知道人是几百万的，所以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家是第一位的政治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想了半天，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接受这个事，我们人有能力做出最好，这是他的一句语言。所以到今天他也不信，他的孙子信，他不信。所以这种人虽然从人来讲他是很智慧的，但是从神来讲，从永恒来讲，对吧？是人间的聪明，就是那个聪明。我们也有一些弟兄，虽然你们信了主，你们比较聪明，不是特别聪明，比较聪明，但是你一定在真的生命本质上，你认识到人的有限性，人的有限性，你才叫觉悟。所以我赞美，我第一个要赞美有信靠的人和信赖的人，信赖神，信靠神，就是说你知道你的半斤八两，你知道几百单的，你也已经知道有个比你更大的全能的神的，所以你愿意靠着他我们小孩的时候一打仗有哥哥的就好了，对不对？就更好了。我叫我大哥去，我大哥不带我叫我二哥去，二哥带我叫我三哥去，哇，一看就三个哥哥也都怕了。所以我有信靠就知道我很渺小有的女孩我们说有恋父情节，恋父情节就是这样这是人生的很多。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姐妹也是这样，从小的时候我爸就是我的英雄，我爸就是我的偶像，就这样。所以他有信号，小孩的时候知道自己很脆弱，所以一到关键时候一哭爸就来了就说他就有靠山了，就这样。最难得的就是孤儿，最难受的是孤儿。所以孤儿的心态是有依靠的，这种健全家庭自己是没有的。我们知道一个人他本能当中就有依靠，因为人被造的时候就是被造的，他必须依靠创造主，这是人的本能。但是我用括号括到一点，加了一个定字旁的赖就不起来，对不对？从信赖到一个定字旁的赖，就变成信赖，变成信赖，那个赖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什么赖呢？这个赖的意思就是二赖子的意思，就赖上你，就是我就像赖蛤蟆，我粘上你了，我就不走了，明白吧？我们有些人是这样赖上你了。你们说，比如说我说句人的话，就是那次我那个晚上那个电话接的就是这样，我就感觉有一种被赖上的感觉。你也不认识他，你也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说我感谢您就到你家去吧。好，而且我说我家里已经捡漏了，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说我家里当时还有一个孩子要考试，正好那个侍卫在那个地方。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出去当天就可以了。本来没去，最后就没办法，你只能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一种从信靠信赖到有一种病态的一种赖上神的，赖上你的，就是什么事我都找你的，我也不工作，我知道神要就得怜悯。所以我们有一个团契，一个小弟兄，他就是孤儿，所以他信完主以后，他就出现一种病态的心理，他就说不是基督徒吗？不都是年长者吗？不都是一些工商团契，都不是企业家吗？所以我来以后我怎么感觉不到爱呢？你们应该爱我呀，我是个孤儿啊，我还没有成家，我没有房子啊，我没有事，就是。所以后来开始去，我觉得这小弟兄特可爱。后来每一次去有别人反应，他每一次他推销一个东西就让你买外面卖150，他卖你200。然后工作的时候他说我能给你干，你一定给我干。然后说好，那你要多少钱呢？列出单子来，我要说这个价值，就是公开的。因为主里边实际上是给他找点活，但是他列出来的是一个好像一个国际化大公司给你开出来的预算，特别滑稽，就是这样。我在夏威夷那个时候，
去的时候，在人家还在讲课，有一次，就我们去了，去到那以后呢，他因为这个学院特别有名，所以在那个岛上都知道啊，就他在这方面，所以我们就带那牌儿，带那牌儿就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所以我们就去了。所以，但是夏威夷他会有一些流浪汉，到晚上的时候，然后他就看到你这牌儿，然后他来，所以他就很那什么，然后就知道你们这是基督徒。然后过来以后就非常专业化的跟你打面，很厚道，看着很憨厚的不得了。然后最后就说：“哎呀，我最近那个钱在，我还没有吃饭，你看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一下？”就这样。然后呢，大家就感觉，哎，开始还很那个什么，好像很友好，好像要做导游，好像要给我们介绍一些东西。哎，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觉得反差太大了，有的时候就走，就要走。然后他马上就掉进去不满，哎呀，你们不都是基督徒吗？基督徒你怎么，哎呀，还不可以，都基督徒，我认为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的，就反来覆去的，就是啊 ，preacher suppose 啊 ，preacher suppose， 我就记着那个 suppose， 应该好一点。这就是累不赖，还就是病态的赖。啊，他已经不愿意主动工作了，所以这样一种从神啊，神从人之求，人主动，就是我们就看出了信心衍生出两个概念，两个含义来，一个是信从神的话，神说什么我做什么，我做一步不做，完全按照神的话走，讨神喜悦；还有一种呢是相信，我相信神的大能和恩典啊，相信我自己的有限，所以呢，关键是我要信靠神。我靠着神啊，然后我向神祈求啊，然后神呢从人之求啊，人主动这样。当然，这跨过一步变成了病态的一种依赖的话，就不好。所以，第一个信从是基于人的一种本性，是人有可劝性，就是信心的本意，就是人 can be persuaded 啊 ，be able to be persuaded 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是可以被神的话语和神的证据所劝导。第二个呢，信赖神，他依靠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呢是神的全能性，神是恩典的，有权柄的，有权能的。所以人当明白有这个觉悟的话，我不行，神是有权柄的，有恩典的，好，我就信赖他，我就信赖他。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人的依赖性，人有可能人有依赖性。人的依赖性是被造的本质决定的，就是人必须，就好像人必须喝水，就好像灯泡必须需要电，它被造的时候它要正常发挥功能，它就必须依靠它的创造者，否则的话不行，明白吧？所以人有依赖性，人有可劝性，这两个性加在一起，就使我们对神的啊，当然背后还有一个神的本性，就是神是个恩典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所以这两个属性告诉我们，所以人跟神建立的信的关系，信的关系是一个可以听从神的话，第二个可以在自己软弱的时候求神的恩典，信靠神，建立了这两个关系。但这两个信的本质或者是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神主动，神叫你应该这样做，那太错了。另外一个是人主动，人在自己不足的时候、不行的时候，反复的祈求神啊，让神给我恩典。这两种不同的啊，它的方向不同啊，它的主动性不同。如果两者平衡了，我们就会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东西啊。两者平衡，就像那天平一样，就会出现信仰当中很美好的东西。一个就出现了互动，这就是神人以马内利关系当中很美好的一个基本的一种。属性就是我们跟神建立这样信和信靠的关系的话，信从和信靠的关系的话，就会跟我们跟人就像父与子之间，一个小儿子和一个父亲之间，就出现了一种非常美好的互动。这是信仰真实性非常美好的一种反应。第二个就是明主次，就是当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觉悟到我们神是主，我们是次，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一种位方面的、地位方面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排序，就明白了这个秩序，不是我是主，神是主，所以我们啊，我们无论是捐钱呐、烧香呐，像那些菩萨的话，我们甚至买了一些乌龟再放掉啊等等，最后我们要把它弄回来，让它给我服务，不是这样的，
这神属性，就他的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和秩序的话，不是我们强行强求可能做到的。再有一点，就是知进退。知进退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该我做，什么时候不能做，什么时候留给神做，我特别知道。那个懒汉的那种信赖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到一个时候我什么也不做，就完全听神做，这就是对的。所以当跟神互动非常好的时候，既有信从又有信赖的时候，我们慢慢的知道了神把有些东西告诉人给我们人家，所以我们该做的我们自己做，我们做不了的我们再叫做神，所以就知道进去。最后最高层次就是一个门徒啊，这三点都能做到了，最高的层次就达到了和神。和神就是我所做的一点是合乎神心，这就是一个人觉悟了，跟神有一个最密切、最密、最默契的一种关系啊。他既有信靠向神请，同时又有自己信从神，同时又有自己的主动性啊，该我做的我做，这是一个最美好的属灵的成果啊。如果两者失去平衡，我看还有多少。
还有
十张不行的啊。如果我就讲完这个好吧，就讲如果两者失去平衡，我们就会出现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今天列的不是全部，我把几个很要点给大家说。第一个很激进，就是一个人只知道信从不知道信靠的话，你对神的恩典、神的活泼，只跟你生命当中充满着互动，这个东西理解不好。所以你只知道神是威严的神，高高在上，我不能向他求啊，只是啊，神说一句话把我纵欲啊，神我要向人求就是不敬虔啊，就是把神当我的仆人，就是变成这样，就变成了神高高在上啊，神的话就变成了一种律法，我们就按照神的，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恩典的神，或者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缺乏了一种生动的。一种血肉的这种啊，非常非常有情有义的互动啊，是一种就是把你这样互动没有，就变得很激烈。那么如果懒惰方面那种信赖变成那种赖的话，赖着的赖的话，就会出现一种懒惰，就说我什么懒惰。我们发现就有一些人对不对啊？我们也看了一些例子、一些故事，就说我如果求神有恩典，我要找一个对象。这是真事儿，我们在中国、好几个人给我讲这个真事儿。他说我们团契就有这样姐妹，人的条件都很好，但是他不知道听了哪个属灵的牧者谈到了一些东西，就是他要去犯罪的时候不能自己祷告，一定是最后神给了奇妙的安排、神迹性的安排。所以他祷告完以后也不去做工，也不去正常的去谈恋爱，也不去找到东西，就是他就认为如果我祷告神做的一定是天上掉馅饼。一个是我一出门咣就撞上他，然后那个人说我爱你。所以很久很久了，这个姐妹非常优越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最后就不行，因为他不主动，就变成了一种属灵的懒惰。我把机械就变成人，就变成了一个这种木偶，把懒惰就变成了一个 baby。他长不大，他整天就说哎呀我哭了给我吃，然后我累了你就给我翻身我再睡觉，就整天就长大就变成一个孩子了。然后不仅如此，如果说你总是相信神的话的话，你就觉得神必须要有话呢，你就变得很被动，你跟神的关系不是主动的，你说不啊，你既往这方面带我要求这个恩典，求这个恩赐，求你资源给我，所以我要跟你求，跟你求，你不这样，你不求，你相信神，到时候你肯定给我开路，所以变得很被动，很被动。不，也这也不是个觉悟的表现。然后呢，一个很懒惰的人，如果他不能够觉悟的话，他跟神的关系变得很糊涂，很糊涂的意思，就是他把神变成了自己的一个佣人，把自己好像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宝藏，同时呢他对神的心意对神的呼召
啊，对神的永恒不变的旨意，神的总原则，神的原则各个方面都不明白，他总原则也不明白，分原则也不明白，总的心也不明白，个别的护照也不明白，所以不明白。总的来讲，就是凡事我祷告，凡事我都要求神的命，最后长大还是像个孩子。还有一点呢，就是自己，就是一个人很希望神说一句话，我就做一句话了吧，很容易出现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按着神说这句话我就这么办，所以到任何地方他都会说，我是按着耶稣所吩咐的，就是凡听了父的话就去做的，那就是我的工作，我就是神。所以我第一步向神，我过度的奢求，我从来不向神求任何的东西啊，神所做的东西，我所有东西我都坚定做。所以他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些律法的东西，明白吧？这不是很平等。但是另一种呢，就会出现了一种属事，就变成了一种侍奉，就是一个人总想着求神的恩典的话，他不大糊涂，他接下来基本上是贪恋世俗，明白吗？因为人的本能不明白神的心意在天国的话，他所要的更多的都是属事的事情啊，我的工作，我丈夫，我的孩子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父母的身体，我的房子啊，我的亲人等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是世上我现在软弱解决不了，神你都得给我解决，所以就变得越来越弱。所以不明白神有恩典，他不但糊涂，不明白神的心是在永恒的国度，所以就出现了对世俗特别贪恋。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教会一个弟兄姐妹头疼脑热的话，所有的教会禁食三天给他祷告，求神医治，神医治。这样，我们受不了这种病，因为一受病的话，我们就要求神恩典，仿佛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永远留在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天国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凡是特别信赖神的这种恩典，相信这个东西的话，他过多过少的。都是希望把神的恩典拉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永恒的盼望越来越少。所以你会发现，从改革以后啊，整个这个归正宗信仰到一个程度也比较纯美，和灵恩运动到一个程度展示都比较纯美的时候，两个牧者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教导。一个牧者他会事事如归，他会到死的最后一刻他会非常安稳的，他会说 OK， 我的时候到了，神接我的时候到了，所以大家不必担心神对我们，因为天下不好。但是灵教牧者也很重视，当他自己有病或者在教会病的话，他自己会发动全教会为这个人进去祷告事情，不让神把他拿去啊，我们就要神啊，我们就看神的恩典就在他身上，然后鼓励，这样就形成一个风，就是所有的只要有病或者什么东西，大家都进食。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啊，进食祷告就变成一种像风起云涌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不是反对进食祷告，我不是反对，我反对进食祷告为什么进食祷告，明白吧？这很关键，为什么进食祷告？人的肉体很软弱，当这个信仰很软弱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见证，比如说他因为肉体原因他不能完成呼召啊，不能完成很好的见证，在家里确实有难处啊，在父母也不能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尤其是对他灵命的人很有帮助，尤其是他没有到了那种七老八十那种状况，我们应该为祷告，但是一定不要被这个祷告给限制住，因为神的心意我下面就要谈耶稣来告诉我们，就是这句话，天国进了你们当内，就是这句话，这是福音的核心，这就要把我们拉上天国去，要从属世当中悔改，悔改向什么呢？就是把背转向世界，把真正的脸转向天国，就这样。如果我们不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祷告需求，一切都将是为了你属世的需要。所以，当一个人很激烈的听神的话的话，他也不会很觉悟，他就会出现了一种非常属灵的，我以前说过引用这句话，就敬虔，很多很敬虔的人，实在他们确实也有很敬虔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就出现了一些东西，就是神没有话不动，就是我做任何一件事，哪怕我迈左腿还是迈右腿， 都是神要给我感动，我卖给你。哎，真的，有牧师就跟我这样说，就是你谈判的时候，你坐哪个地方都是有神的感动的，你没有那感动的话，你不要动的。就变成了这样一种极端的东西。这一点呢，跟神的心当中很重要的原则就冲突了，因为神造人是给人自由的，
人。
所以神在伊甸园里说了一句话，我使用你的脖子都可以吃，都可以随便吃，只有一个不可以吃。所以自由神还会掌控，但是呢，神造人本身，神的形象样式就是有选择权。那么这样的一种偏颇，那再有一个偏颇呢，啊，就是我用一个话，我不是彻底否定那首歌的作者，我是把那首歌的作者所隐含的一个极端的一种属灵观点拿出来，就是摇动神的手，就是神好像完全麻木了，神完全没有一种同情心的，神完全不知道我们属世的很多需求的，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祷告，不仅横切，同时我们还冒犯神的肉体，我们要摇动神的手，不行，这样就变成了一种我所引述的。还是那首歌是可以唱的，大家记着，那首歌是可以唱的，但是我所引述的这样一种属灵的原则是不足以效法的，就是觉得神是麻木的，我们若不把神叫醒晃动起来，给他推起来，神是不可能给我们施怜悯，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